137页。不论你说的是哪种语言，你能发的音有赖于你的身体结构，因此人类的语言是由某种有限的音所组成。你身体的构造是内部分子排列的结果，而你所发的音与此有关。我先前说过，早期的人感觉到某种情感的放大，例如他觉得风的声音像是他自己的。以某种方式来说，你们的语言当其表现你个人的意图与沟通时，也代表从你分子的排列升起的一种扩音。风依据大地的特性而形成某种声音，呼吸依据身体的特征而形成某种声音。在字母与组成你们组织的分子结构之间有着关联，字母于是也是自然之药。这种自然之药有一个分子的历史，你把这些钥匙形成某种有特定意义的声音模式，这提供了你某种的沟通，但它也容许了一个在那层面是自然的分子的表现，而后为你自己的目的而被你所用。我并不是说分子会说话，不过我是说他们透过你们的语言而得以表现，而你们的言语代表他们的存在的一个扩音。透过你们的字，他们的实相被扩音，就像人的情感一度透过物质元素而扩音。某些声音是分子构造的言语复制品，被你放在一起以形成句子。就如举例来说，分子被放在一起以形成细胞和组织。有内在的声音好像组织间的夹层，它们父辈分子，而这些作为外在声音原则的一个基础。这也与身体本身的韵律有关联。到某种程度，标点是你们听不见的声音，一个停顿暗示着一个未放出的声音的在场。那么到某个程度，语言依赖未说的部分就如依赖已说的，而依赖无声的节奏就与依赖声音一样。不过在那范畴，无声只涉及声音的停顿，在其中暗示了声音但未被放出。内在的声音主要是处理那种关系，语言的有意义只因它驾于其上的无声节奏。语言的意义来自声音之间的停顿，与来自声音本身一样多。呼吸之流显然是重要的，使节奏与字句的间隔规则化。呼吸的完整性直接生自细胞间适当的取与予及组织的机能，而所有那些是分子的能力的表现。语言显然应归于那能力，但在此之外，那能力还与语言的模式本身、造句法的结构，甚至所用的词藻都相关联。再次的，你为你自己说话，但在如此做时，你说的语言却不单只属于你，而是快得令你无法追随的内在沟通的结果，同时还涉及了肉体的及主观的实相。为此之故，你们的语言在几个层面上都有意义。你所发的声音对你自己及其他的身体有实质的影响。那么有一种与意义价值分开的声音价值，你对别人说的字句，在某方面来说被听者分析成基本的成分，而在不同的层面被了解，形成了心理的诠释。 与分子的诠释，声音及其停顿表现了情感的状态，而对这些的反应将改变身体的情况到不论什么程度。听者后来把语言分析开来，他建立起他自己的反应。你们如此的将文字和形象连接起来，以致语言似乎包含了暗示某形象的一个声音。然而，有些语言有表示感觉与主观状态的声音，而他们没有主词或表词，甚至没有你们能认知的句子结构。你们的语言必须追随你们的感知，虽然在旗下的声音结构并无此必要。你说，我今天在 I am today， 我昨天曾在 I was yesterday， 我明天将在 I will be tomorrow。 然而有些语言会认为不能理解这种说法，而我在 I am 这字会被用于所有的例子。你们要休息或结束此节，随你们的便。